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两章。以出埃及记第三章，它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最主要是摩西他放养他岳父的羊，那在旷野，在神的山，神向他显现。那在显现的这个对话内容里头，神向摩西来启示，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救拔出来，这样的一个对摩西的呼召，他先说明了神呼召摩西的目的。那从这个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出来摩西他显露出为人的软弱，所以他先谈到说他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去见法老。那神相对的来自我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神也要与他同在，要让他能够在法老的面前来对法老说话，来向法老行神迹这是三章的第二大段。那以四章来看的话它大致上可以分为这个四个小段落，它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摩西又是再一次的信心不足，那神就吩咐他叫他把他手里的杖丢到地上，还有把他的手放进他的怀里。那借着这两个所显露出来的神迹，那再跟这个摩西说另外一个神迹，如果以色列人还不信的话，那可以他可以到尼罗河取水，把它倒在干地上，那就这个水就会变成血这是四章的第一小段的主要的内容。那从十节到十七节这一次摩西他又再一次的来推脱他是一个不能言，也就是拙口笨舌的人。那么神向他来安慰鼓励，神向他启示说，神他造人的口，他使人眼明眼瞎，或者说叫人聋哑，这都是神他的能力的掌控。那么神也再次的向他保证要试他口才但是摩西他又再一次的推脱他表明了他不愿意去，所以亚威就再次的赏赐给他的哥哥亚伦说亚伦有口才，可以代替他说话。那这是第四章的第二小段。那第三小段他从十八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是描写摩西他回到他岳父那里向他的岳父请求离开，那他的岳父同意他离开，那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们要往这个埃及的路上走。那在这个路上神找到他，那神因着摩西儿子的缘故要杀摩西这是这个第三小段它最主要的内容。那最后的一段它从这个二十七节到最后的三十一节这里当摩西他往埃及前去的时候，那神他也呼召亚伦前来找他所以这里他描写他兄弟的相会是在旷野神的山这是第四章他可分为这四小段。那么我们来看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大段，摩西他牧养他岳父岳特罗他这里特别的强调他岳父是米甸祭司。 那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创世纪二十五章啊，这一个米甸啊，它应该也是亚伯拉罕娶基土拉所生的这个后裔啊，有的是这样推论啊。所以基本上米甸祭司啊，因为当时一个家族的族长，他就负责整个家族的领导啊，对于敬拜神啊，是由这个族长来代表啊，所以这里称他为米甸的祭司。那摩西啊，他来到了往何烈去啊，那到了神的山，那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异象，也就是在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荆棘啊，荆棘里头有火来出现，但是火在荆棘中燃烧，这荆棘却没有被火所焚毁。那这个异象大大的震撼摩西啊，引动他要前去观看。但是在这一个啊和合本翻作的荆棘里头啊，如果我们去把它对照啊，在旧约相关中文翻作荆棘的，那其实啊，它是不在原文上它是不同的字。这个荆棘啊，它不同于那个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啊，当人类犯罪以后，那么神啊对地的咒诅说要长出荆棘跟棘藜。啊，那边的荆棘棘藜的荆棘跟这里的荆棘原文是不同字。那呢还有另外啊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士师记的九章十五节啊，那一个是基甸的儿子约坦啊，他向以色列众人说啊，说了一个以树木要找树木作王的一个比那一个比喻里头，那啊，他先去找橄榄树，那橄榄树不愿意啊，那他就去找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也不愿意，他就去找葡萄树，那葡萄树他也不愿意，那最后这些树就去找荆棘啊，但是那里的荆棘跟这里的荆棘的原文啊又是不一样。那以这里来讲啊，一般是把它翻作是那一种矮小的灌木丛啊，也就是在那一种旷野地区啊，比较因为缺水，所以树木它长得不高啊，所以原文它这里的荆棘啊，它是一个矮小的灌木丛。那摩西啊，他因着火在这个荆棘当中燃烧，他就要前去观看，但是这里他谈到说，亚威神见他要过去，就从这个荆棘里呼叫啊，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那么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啊。那我们注意到，在原文的意思上是说，摩西你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啊，就已经是被分别为圣了啊，并不是说啊，那一个荆棘有火出现那个地方才叫做圣地啊，因为原文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站上的这个地方啊是圣地，那你要把鞋啊脱下来。那在这里啊，就表明了神显现同在的地方是神所分别的一个地方。那脱鞋的一个意义，如果我们以创世纪的十八章，当亚伯拉罕看见三个神的侍者，那要求他们啊能够进到他的帐篷啊，那他要拿水洗他们的脚让他们歇息，以及创世纪十九章罗德接待两个天使也是接到他家中啊，要让他洗脚，那我们知道洗脚之前得脱鞋啊，所以这个脱鞋的意义啊，一方面也就是跟你在外奔波啊，以及进到家的一个脱掉鞋子来洗脚来作为歇息啊，所以这里的这个把鞋脱掉啊，一方面有这种停止啊在外奔跑劳累做工 这里神的同在就成为一个分别为圣，也是让人得以安息的地方。那当然有的人也把它引申为说脱掉鞋子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那因为人穿着鞋在外头奔跑会沾染不洁沾染灰尘，所以一个圣洁的地方就要把这一些不洁把它去除掉所以在这里这种脱掉鞋子那他特别强调的是因着神的一个同在，所以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圣别的地方，也是神能够让这个摩西能够得到安息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样的一个意义乃在于说神要差遣摩西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那领出带进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脱离奴仆的恶，进到神所赐的安息里头这是在这里第一个意义。那我们继续来看神所说话的这个意义。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摩西他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这里头摩西的蒙上脸，那这里强调说因为他害怕。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二章的时候也有谈到摩西他的害怕那一次他是杀了埃及人把他藏在沙里头，那经过他同胞把他揭露出来所以他害怕他逃跑。那这里当他来跟神对谈的时候，那他是怕看到神这是这边所强调的。但是神所说话的内容他谈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五十章那一代的人都已经死了，连约瑟也死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又强调神是三位列祖的神。那如果按照这个马太福音22:32耶稣的解释，这些有信心的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活的，那么神也是活人的神。那以这句话的意思也代表着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不会因着亚伯拉罕他肉身的死亡神就把这个约废掉他强调的因为亚伯拉罕肉身虽然死了，但是神跟他立约，神看他是活的，所以这里就强调所以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也表示神过去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所允诺的这一些应许，神必定要把它成就所以这也是三章跟四章他会用好多次来强调神是你们祖宗的神或者说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雅各的神这就是他所代表的意义。那神继续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嚎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那一个美好宽阔，到那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到那个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他在这边用三个语词来形容神要领他们进入的这个地第一他是强调美好宽阔第二是牛奶与蜜之地，那第三那个地现在是属于迦南底下所讲的那六族人所居住的地。所以在这里第七节所说的话 那我们去把它对照出埃及记二章的23、24节啊，那么这个是神他再一次的强调他的看见、他的听见，还有啊神是知道的啊，这是对应二章的23、24节。那现在啊，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啊，那么。所以神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啊，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啊，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一段是神呼召摩西的目的。那神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的祖宗啊立过约，那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人跟人之间的立约啊，常常因着人死，那这个约啊就毁灭。但是神跟人所定的，就人有信心的这一个层面来讲，神看他是活的，神永远承认他对他所许过的这个啊诺言，他一定要把它成就。啊，所以这是三章的第一大段，也是神呼召摩西的目的。那么我们啊，从这个第十一节，也就是摩西他第一次的表现出啊他的一个那一种软弱，那也可能啊是他的一个推脱之词。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啊，但是神却是安慰鼓励他。神说：“我必与你同在。”那么神也向他保证：“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一个山上来侍奉神，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神他在这边向摩西来保证，神必定跟他同去。那等到有一天，摩西必定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这个地方来侍奉神。那当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证显出神是打发他去的。啊，这是神啊向他的一个鼓励跟保证。那底下。啊，摩西对神说：“那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那如果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那神对摩西说：“哦，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啊，那和合本把它翻作自有永有。那原文啊，在神的这两次的一个说话，他都强调说我是啊。那所有的这个解经注释本啊，一般他们来谈到说神说我是，那这个是啊，它代表着他过去他是怎样，那现在他还怎样，那将来他也必定怎样，也就是就神的一个属性本质来讲，他是永不改变的。那以神跟人的立约来讲，那更代表着过去神怎样对先祖说了，那么现在神怎样对摩西说，那将来啊，神他也照样的啊，对于这以色列的众子啊，他也是要这样来说，这样来成就啊。所以对于啊，神说啊，我过去是，我现在是，我将来也是啊。那这是神来向摩西来启示他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亚威，你们祖宗的神啊，在这里他又第二次的强调，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那这里他强调说亚威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我们知道说神如果用这个亚威来出现的话，那他大部分都是强调他跟以色列人这个约的关系。如果要强调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的关系，那都会用亚威这个字来呈现。那这里谈到亚威是我的名直到永远，那这也是我的纪念。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纪念也就是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会再强调神跟他们列祖的这个关系，神是他们的神，那也强调神他是会纪念他对于先祖所说的这个话。那神对摩西的吩咐说你要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亚威你们祖宗的神他这里第三次又强调亚威你们祖宗的神，那同样的用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这里和合本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那这里头的这个眷顾就这个四章三十一节那边它还会出现。那这个眷顾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五十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约瑟临死之前他曾经对以色列人用了这两节四次这个眷顾的字，说神必定眷顾你们。那这个眷顾这个字原文它在其他的用法有作为神会数算，或者说神他会监察，或者还有一个是说神会造访，也就是神会来访问你们所以当我们去回想创世纪五十章的这个约瑟所说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他用四次神这个眷顾这个字，也就是神必定来要来寻访你们。因为约瑟他说他要死了但是神必定会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去那一个时候约瑟是这样讲。那这里同样的十六节他神用两次，那么神他说他下来他要透过摩西的手，那么也表示神真的是应验了约瑟他在创世纪五十章所说的，神的确是眷顾了他们，神真的再度来访问他们要来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神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约布斯人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第二次的这样讲。那他们必定听你的话，那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对要见埃及的法老王，对他说亚威希伯来人的神找到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亚威我们的神那这一段话它是引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那一段的那一个故事。那这里神预先先跟摩西讲，也就是他以后他要去对法老这样讲，求法老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程，那去到旷野去敬拜侍奉亚威希伯来人的神。但是神也知道所以十九节说，我虽用大能的手，那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但是神必定伸手要在埃及中行我一切的奇事来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二十一节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原文的意思是说，我要在埃及人的眼前赐恩给这百姓因为和合本的这种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联想，认为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得到埃及人的恩典但是他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是神要在埃及人的眼前来赐这个恩典给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不至于是空手而去各个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他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那这个夺也就是三章的八节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的那一个救原文有那一种从什么状态底下把他抢夺过来领出来的那一个意思所以他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来代表说神是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把他抢夺出以色列民，那以色列民被神所抢救以后，他们同样的也要从这个埃及人的手中来抢夺出这一些财物那有的人就会认为说，那么神怎么可以做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为奴他们是没有工价的，那么既然神把他领出来，那按照出埃及记的写法，他们是亚威的军队，那一个征战得胜的军队他当然是能够掠夺他仇敌的这一些财物，那这样写也就是神向摩西的一个预言式的说法，那也保证神绝对让他们是一个战胜者的姿态，让他们风风光光的离开埃及，而不是被人驱赶像那一种落荒而逃双手空空，那这是神向摩西的保证。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我们看摩西他的反应。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这一节他说摩西这个不信他故意在四章他会这个信字，也就是我们说的阿们，他会出现有六次在第一节这里，那第五节还有八节会出现两次，还有九节三十一节他故意用这个阿们，那阿们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赞同支持是一个稳固的一个支持。那这里说他不听我的话，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不听我的声音那声音代表出代表出是摩西说出去的话。那必说亚威并没有向你显现这是摩西他信心软弱，他向神这样讲，他说他被差到百姓那里，那百姓必定不相信他说的这个话，那会提出反驳说亚威没有向你显现。那亚威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那亚威就说丢在地上，那摩西倒是听话，他就一丢这个杖就变作蛇。那摩西他因为他没有预期到说他的杖丢到地上就变成蛇，那他吓了一跳，他就跑开。那亚威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是指着以色列民好叫以色列人信亚威他们祖宗的神那在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神跟他们之间跟列祖的关系 神是你们祖宗的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你显现啊，这是神第一次对摩西啊用杖丢到地上变成蛇，那把他抓住拿到手上，他又变回杖，这是第一个神迹。那这样做的目的啊，是要作为摩西奉差遣的一个证据。那亚威又对摩西说，把手放在怀里，那摩西把手放在怀里，那他把手伸出来，那个手已经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那亚威就对他说，把手再度放进怀里，那摩西再度把手放到怀里，那他再把手拿出来，那个手就复原了，像他原来的肉那样啊。那神就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那他们必信啊第二个神迹。那谈到这个神迹这个字，那同样他在第四章啊，他也用了六次之多，也就是八节啊，他就出现两次，那九节、十七、还有二十八、还有三十啊，所以这个信跟神迹他故意用六次。那我们也知道啊，保罗他也曾经说过，以色列人啊，他们是要神迹的啊，他们啊，所以保罗会这样说，也是其来有志。那神说，如果连第二个神迹都不信的话，也不听啊你的话，那你就从河里取些水。那这个河啊，它是特定，是指着埃及的尼罗河。那从河里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那这个河水倒在旱地就会变成血啊。这是神用这三个神迹来跟摩西同在，那为的是摩西他信心软弱，他推脱支持，他第二次的推脱说啊，以色列人不信他，也不听他，也不承认神啊向摩西显现，所以神他就用这个杖变作蛇啊，还有这个手放到怀里啊，成为大麻风，以及河尼罗河水倒在旱地啊，变成血。那由这三个神迹，我们看得出来，它所代表的那一个本质都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杖以后会称之为神的杖，神的杖把它丢到地上，它却成为蛇。那这个蛇这个字啊，它原文它是跟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诱惑亚当夏娃的那一个蛇是同样一个字的啊。所以有人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本来代表神能力的这个杖，你不好好的把它握住，凭着信心握住神所赐给你的，你把它松手放开了，让他到地上去，那他就成为一个会诱惑人的蛇啊。这是有人来解释这一段神迹它的延伸意思啊，也就是说神赋予给人的这个能力，那你不凭着信心照着神所说的紧紧的握住去行神所托付的，那么啊，他把他丢到地上，就成为不受管制，他成为一个像诱惑人的蛇那样乱跑，连摩西他就害怕跑开。但是当神对他讲说，伸手抓住他的尾巴，啊，那说到这一个拿住这个字，啊，他这个字在第四章他也出现两次，也就是这个第四节啊，第四节这里。还有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谈到这个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哦，我要这个原文是同样用这个抓住这个字啊。那抓住这个字，它有那一种稳固啊，让它坚定的意思 也就是和合本，所以他用意义式的翻译说神要让法老的心刚硬，那其实是说神他要啊，让神他要抓住他的心啊，就如这个摩西他伸他的手来抓住这个蛇尾一样啊。那同样这个字他在三章的这个十九节啊，和合本翻作说大能的手啊。那其实大能的手这个大能原文也就是这里的拿住这一个字啊，它是同样意思的，它有一种让它稳固，也就是神用稳固的手啊抓住稳固啊，所以它是故意啊用这样的字用三次，那代表着一切都是在神的一个掌控之中，神他的手他能够抓住。那现在透过这个杖变作蛇，那神吩咐摩西伸手抓住他的尾巴，那摩西他照这样做，他去抓住那本来是一条蛇又变回了啊，是一个杖。那以第二个神迹手啊伸出来放到怀里伸出来，就成为这个麻风。那按照利未记十三章的说法，患有麻风的人他要被驱赶离营，跟一般正常人啊，他要被驱隔开来啊，他成为一个不解。那以利未记的说法啊，他不谈这个麻风如何去得到痊愈，但是这一种不解为人所弃却是代表的含义啊，就好像说这个人他本身他是有过患有过错的啊，所以在这里本来这个手是神他要透过他来施行大能大力的拯救，那他的手啊也可能成为一个不解的手啊，这也是一般啊由这个神迹引申出来的一个神学的教导。那第三个啊，一个河水，我们知道水它以它的功用来讲，它能够灌溉滋润大地，它能够赋予这个神所创设的大地啊有生机。所以当创世纪谈到伊甸乐园，就谈到说啊，有四条大河从那里分出啊，来滋润大地。那本来能够滋润大地的给人生命给生物生命的这个水，它却变成了一种血。那我们知道血它本来就是在活物的身体里头，要看到血除非是把它啊宰杀或者说割破它的皮肉，它才会流血。所以它这个一个教导的意义啊，赋予生命的水它也会成为使人上升生命的这个血啊。那血一般的说法它也是代表生命的流出，跟啊这个在圣经上的说法，血它是会玷污地的啊，因为就这个创世纪四章，该隐流了他兄弟亚伯的血，那地张口吞了这个亚伯的血啊，那地也因着这样受到玷污啊。所以由这三个神迹啊，它所代表的另外一层意义，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为什么神他非得要用这三个神迹来跟摩西同在。那一方面从三章我们就啊十一节开始就看到了摩西他的那一种推脱之词，那神他不得不用这样奇异的方式啊来对摩西来劝导他。那啊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从第十节啊到十七节的这个第四章的第二小段。那摩西他并不是这样就被神说服了， 他第三次来表达他对于神信心的缺乏。他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你对我说话以后。那原文是用很有意思的说法说甚至从这个昨天前天到你跟我讲话为止。那表示说无论神怎样跟他讲，他就是不会改变，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那神对他讲，是谁造人的口，使人的口变成哑巴，耳朵变成聋子？谁让人的眼睛明亮，让人的眼睛瞎呢？岂不是我亚威吗？现在去吧，我必给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因着摩西他的软弱，神就再一次来加强他的信心，对他提出保证。神是创造人的口言他能够让人的口，让人家的眼，让人家的耳，人所倚重的这一些感觉器官都是神所造的。那神叫他去，神要跟他同在，神要试他能力。那十三节他是记载着摩西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那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神啊，主啊，请差你要差的那一只手去那和合本是把它换作因为手代表人的这个行动能力。那摩西是说你要猜哪一个人的手，那你就猜吧。那也表示他是推脱的，他不愿意去。那神就亚威就向他发怒。那神虽然是发怒，但是神他仍然是再次来加强这个摩西他的这个信心。他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那神对于摩西他所自认为的这些困难点，神都为他一一的排除。你说你是拙口笨舌的人，那么神好，那我就安排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是你的亲哥哥。那你的亲哥哥他要来迎接你，他看到你是欢喜的，他要帮助你所以神就让摩西能够在他面前哑口无言。神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要试你和他口才并不是说神呼召亚伦来帮助他，那么神就让摩西没有口才，不是的神也是让他有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那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那这样的说法是挺有意思的。在这里摩西他不断的来谈到说他是怎样的人或者说他是怎样的人，怎么能够去见法老。那神现在就回答他，神把他高升到像神那样的地位，亚伦是做他的口那这以后我们从这个第五章，当他去见法老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是把摩西提升到跟法老是同一个位阶的。那他两军的对战法老有他的这个臣仆对他做事说话，那摩西他去他的地位，这里说他要以亚伦做他的口，他要做亚伦的神。那这也是表示神他不断的鼓励安慰甚至高抬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地位，那让他前去的这个所拥有的身份，他足以跟法老来做这个正面的对抗这是第二小段。那第三小段又有一个难题，那这也是神主动的为摩西来排除。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他是做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婿，他是帮他来牧养的，那现在他要离去，他的岳父是否同意 啊，但是我们看从十八节看出来，当摩西对他岳父这样请求离去，他的岳父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啊，这里是何等的那一种平顺，不像创世纪当雅各他要离开他的岳父，他是要偷偷摸摸的啊，用逃跑方式的逃走，那这里不是。那这从这个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话是啊，特别的强调亚威在米甸对摩西说啊，那最主要的内容他是安慰摩西说，以前你从埃及逃出来那要寻索你性命的那些人都已经死了，那你可以回埃及去了。那所以摩西就带着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啊，那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叫他们骑驴啊回埃及地，那摩西拿着神的杖啊，这里就特别的谈到他的杖啊，就是神的杖。那底下亚威继续对他的一个强调吩咐，你回到埃及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那么神啊，他要让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那这里他就一种预言式的说法，他说你要对法老说，亚威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好啊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啊。这里是神他预先对摩西讲，那原文他是用那一种哦过去式来说，也表示说就神看来，神所说的话他必定成就哦，所以他就用这样来表达。那去的目的，他再一次的来显露出神看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长子，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来侍奉亚威他们的神，那法老不允许他们去，所以神就要来啊谋杀，来杀这个埃及人啊，也就是法老的长子。那在这里啊，他有描写说，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也是圣经上啊最难去理解的一段。这里啊，和合本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亚威找到他，想要杀他。那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啊，那羊皮就是包皮，那丢在摩西的脚前。那这个丢啊，原文是碰触啊，让他接触到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那这样亚威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啊，就是啊血狼了。那这里啊所透露出来的，他是强调割礼，那也表示摩西的两个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啊受割礼。因为按照创世纪十七章十四节，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特别强调，凡不行割礼的必从民中剪除啊，所以他故意把他编排在这一段。既然摩西他是奉差遣要去跟法老做这个对抗，那作为神的一个仆人，他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照着神所与他们立约的这个约行的话，那他如何能够代表神的工人啊，是神差遣他呢？所以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在这里把它解决掉啊，这样才有可能摩西啊，他们是既然强调神是他们祖宗的神，那神是跟亚伯拉罕啊、跟以撒跟雅各立约的，所以这里就强调割礼。那西波拉啊，他马上为他的儿子行割礼。那不管西波拉啊，他过去是对自己的儿子丈夫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但是经文用很精简的，那我们也只能用很精简的一个确定的意思来谈西波拉，也就是西波拉他在这里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也就是为他的儿子来啊补行割礼。一个做正确事的人，他能够止息掉神的一个怒气啊，因为24节说神要杀摩西啊，因为摩西他的儿子未受割礼，但是因着西波拉他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就把这样的一个灾祸把它避过了。那最后一段啊，也就是亚威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那亚伦啊就去在神的山啊遇见摩西，与他亲嘴啊，所以他又回复到4章1节的这个地点。所以啊，就这个啊，神对摩西从啊3章到4章这样不断的来安慰鼓励他，甚至最后他的哥哥啊都从埃及来到了这个神的山来跟他会合啊，并不是说摩西到埃及跟他的哥哥会合。所以神为摩西他所可能面临到的这些困难一一都主动的帮他解决了啊，也就是他的身份问题，他的能力问题啊，他需要证据，他需要神迹，神都帮他补足了。那么他对他的岳父啊有这个离开的困难的问题，神也帮他啊来解决了。甚至他儿子啊是这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行割礼，那要被剪除，神也借着在路上那透过他妻子西波拉一个正确的一个举动，那这一个困难也把他拿掉了。那最后的这一个困难，也就是他的哥哥啊要做他头的这一位，那神把他呼召让他来到啊神的山跟摩西遇啊来相遇，来与他亲嘴。那么摩西就将亚威啊打发他所说的话，还有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亚伦。那么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那亚伦啊，因为他是要代替摩西说话，所以亚伦将亚威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的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啊。那这个信也就是我们说的啊那个阿们。那以色列人听见亚威啊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这个困苦，就低头下拜啊。所以啊到这个4章为止，那么由3章4章起先，摩西他所担忧的，他所要逃避这个责任的，那么神一一的都为他排除了。那也从这2章里头，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大能的神啊，有大能手的神，他如何啊这样谆谆的来善诱他的工人啊，虽然他4次的这种推脱，但是神啊之间有谈到他的发怒啊，或者说神好像是要杀他，那其实这样的用字都是表露出神他是啊为摩西来开路的。整个摩西他所要面临的哦，无论是离啊里面的问题，或者说外面的问题，那么神啊都一一的啊让他很顺利的来帮他解决了。那这也是啊我们从3章4章看到神他是如何来对待摩西。那也因着啊神他这2章这样继续毁迷的一个描写，那以后当摩西他真的啊出去了，要到法老的面前，那往后他40年带领以色列人，他也领略到了神在3章4章啊付出极大的这样的爱心耐心来引导他。那摩西他也学会了啊，他也以同样维护的心肠来对待以色列百姓。那我们啊将一切的荣耀感谢归于神，愿神也对我们如对摩西一样，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当我们有所不足的时候，虽然我们像摩西那样千方百次的想要逃避神的呼召，或者神要托付我们的责任，但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至终也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工人。阿门。